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麦卡锡公布债务上限提案遭到拜登拒绝，意大利和台湾加强芯片合作，暗示可能放弃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台积电反对美国芯片补贴的附加条件。硬碟大厂 Seagate 违反华为出口禁令，遭罚款3亿美元。韩美结盟70周年，尹锡悦下个星期将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小罗伯·肯尼迪宣布争取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公布了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债务上限的法案，但是遭到拜登拒绝，并对该提案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因为他将大幅削减关键项目。根据麦卡锡公布了这份擬議法案，计划在削减联邦支出的同时提高债务上限，并希望能够在下个星期就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将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暂时提高1.5万亿美元，或者是允许提高债务上限到明年3月，来确保在选民选出下任总统之前，拜登必须和众议院共和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法案还计划在2024年财年削减13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的支出总额回到大概2年前的水平。对此，拜登真的提出了猛烈抨击，主张现有福利和财政支出必须能够维持。另一方面，目前留给华盛顿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专家预测，如果债务上限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最早可能会在今年6月出现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据彭博社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意大利工业部官员最近在和台湾官员私底下谈话时候暗示，在意大利寻求和台湾加强半导体增产和出口合作之际，可能愿意退出和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但是这件事必须由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作出定夺，目前他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意大利是7大工业国集团里面唯一签署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尽管这份谅解备忘录自2019年初由意大利前总理孔蒂签署以来几乎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仍然被中共认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而除非意大利放弃，否则这个协议会在2024年自动签约。对此，意大利工业部发言人不愿予以置评。近来台湾和意大利的互动持续深化，比如外交部这个星期宣布将在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新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来增进双边实际关系，未来将提供意大利北部8大区的商务、观光、侨务、领务及海外国人急难救助服务，目前各项业务正在筹办当中。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独家报道，台湾晶圆大厂台积电正在推迟华府对芯片工厂补贴附加的一些条件，并考虑为亚利桑那州的2间工厂申请大概60亿到70亿美元的补助，从而令到美国政府的补助总额高达150亿美元。知情人士指出，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的2间芯片工厂投资400亿美元，担心美国可能要求分享工厂利润，并要求交出有关营运的详细信息的规则。报道指出，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美国的附加条款可能会阻止芯片制造商和华府合作建立美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不单止是台湾，南韩芯片制造厂亦都提出了异议。刘德音在日前台湾举行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告诉与会者，有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减轻这些条件的任何负面影响，并将继续和美国政府进行讨论。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说，该部门将保护机密商业信息，并期望只有在收款人的现金流量 大幅超過預期的時候，才會要求分享商業利潤。星期三，商務部宣布將對硬碟工廠 Seagate Technology 公司處以3億美元的罰款，來解決該公司涉嫌向華為出售硬碟已經違反了相關出口管制。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儘管美國當局實施管控，硬碟大廠 Seagate Technology 仍然涉及向華為交付價值超過11億美元的硬碟，而上述違規行為發生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間。美國在2019年已經將華為和其部分子公司加入貿易黑名單，對貨物的出口、再出口以及貨物的轉運實施許可要求。負責出口執行的商務部助理部長艾克塞羅德透過聲明表示，即使華為已經因為危害我國國家安全而被列入實體清單，他的競爭對手亦都因為美國外國直接產品規定而停止對華為銷售。 Seagate Technology 仍然持續向華為輸送硬碟。他強調，今日的行動就是後果，是工業暨安全局歷來最大規模的獨立行政決議，對科技業的警示意味相當濃厚。據韓聯社星期四指出，南韓總統尹錫月將在4月24日到29日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預定在4月26日與拜登舉行雙邊會談和聯合記者會，並計劃在27日美國國會發表演說。這個將是南韓領袖自2011年以來首次赴美國國事訪問，亦都是紀念兩國結盟70週年。這個星期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候，尹錫月曾經表示，在同拜登的峰會上會爭取採取具體行動來加強回應北韓與日俱增的威脅。他強調，如果南北韓爆發核戰，就不是只是這兩方面之間的問題，整個東北亞都可能化為灰燼。他說，我們必須阻止這種情況。尹錫月亦將台海局勢比喻為朝鮮半島，他說台灣問題不單止是中共和台灣之間的議題，亦都是好像北韓一樣的全球問題。而這些緊張局面之所以會發生，就是有人企圖以武力來改變既有現狀，而南韓和國際社會將共同堅決反對這種改變現狀的手段。星期三，美國已故前總統 John Kennedy 的侄 Robert Kennedy Jr. 正式宣布角逐白宮大位。他當日在家族大本營 Massachusetts 州舉行競選起跑活動時候說，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為了宣布爭取民主黨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他亦都說，向美國人民說出真相，來終結美國深刻的政治分歧。之前Robert Kennedy Jr. 一直是出了名的反疫苗鼓吹者，在當日位於波士頓舉行的活動裏面，亦有幾名支持者頭上寫著反疫苗標語的帽。法新社指出，現年69歲的 Robert Kennedy Jr. 想要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必須與現任總統拜登競爭，但是不被外界看好。拜登至今尚未正式宣布競選連任，但一再表態打算參選。一般預期，拜登將會在今年較晚時候正式宣布。在美國歷史裏面， John Kennedy 在1963年總統任內遇刺身亡，而他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在1969年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亦都遇刺喪命。這兩兄弟之死都被列在20世紀美國政壇最重大的事件簿當中。是否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德國外長說，最近去中國的一些見聞不是一般地令人震驚。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第一大人口國，世界通脹可能加劇。美國財政部對支持伊朗軍事和中國相關採購網絡實施制裁。美國軍情泄密嫌疑人繼續拘押，聽證會被推遲。美國情報機構計劃將太空間諜衛星數量增加4倍。下面請聽詳細報導。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星期三说，他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非常令人震惊。他说，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中共对外越发咄咄逼人，对内镇压亦都日益严峻。贝尔帕克说，对于德国来说，中国的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亦都是系统性对手，但他现在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 FBI 反间谍官员星期三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新的战术，并且正在越过界线。这些官员说，美国试图抵制跨国镇压，如今正面临一个拐点，中共和伊朗等国家将目标对准异议人士和少数群体，他们的行动越来越胆大妄为。FBI 这个星期逮捕了两名 New York 市居民，指控他们代表中共公安部经办一个秘密和非法的警察站。联邦检察官布里恩·皮斯星期一在宣布指控时候说，我们不能亦都不会容忍中共政府迫害在我们国家寻求庇护的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联合国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在今年年中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届时印度人口将会达到142,860,000人，而中国人口则是142,570,000人，两者相差近300,000人。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说，排名第三的国家是美国，人口数字将是3,400,000，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之后，将好像亚洲其他很多邻国一样，进入老龄化和人口持续下降的轨道。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到区域经济，还将影响到全世界。报道说，几十年来中国庞大的适龄工作人口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有力推动者，为全球的出口商品制造商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工厂工人短缺的问题长期持续下去，势必导致其他国家消费成本的上涨，亦都可能会加快美国等严重依赖中国商品的国家的通货膨胀上涨的速度。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军事项目的和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在一个逃避制裁的网络中认定了一名个人和六个实体，称这个和中国相关的采购网络向伊朗为他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采购电子元件提供了便利，其中亦都包括用于无人机的电子元件。此外，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50%或以上股份的任何实体亦都被制裁，禁止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进行的所有涉及被冻结或认定个人和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交易，包括过境美国的交易，还有和今日认定的个人或实体进行某些交易的人本身亦都可能受到制裁。此外，任何外国金融机构，譬如在知情的情况底下，为今日认定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提供重大交易或提供重要金融服务，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授予更多权限，将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司法部常务副部长 Lisa Monaco 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我们不扩大我们使用那些从对违反出口管制行为的执法而没收来的资产的能力，并扩大这个移交权限适用的制裁制度，我们就是在将钱闲置在桌面上，所以我敦促国会给我们更多的权限，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寡头亦都为重建乌克兰付钱。 12月国会授权司法部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转移给美国国务院用于乌克兰重建，但这项权力仅是适用于因违反基于某些总统行政命令的制裁而被没收的资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和其他经济反制裁措施而被扣押和没收，但是无法被转移。现在司法部敦促国会扩大被扣押资产的范围，以便可以将他们转用于乌克兰重建。乌克兰重建预计需要4000多亿美元。因在电子游戏玩家网站上向朋友泄露绝密军事情报记录而面临刑事指控的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 Jack Teixeira 星期三继续被关押，他的拘留听证被推迟了两个星期。上个星期 Teixeira 在他母亲位于密萨苏塞州北戴顿的住所被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他的法庭拘留听证原定在星期三在波士顿进行。星期三早上 Teixeira 被带到法庭，他戴着手铐，着着橙色浴服，并放弃了预审听证的权利。当局表示这件案件中泄露的文件构成了美国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五角大楼说这次发生在美国东北部密萨苏塞州空军基地的泄露是蓄意的犯罪行为。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刑事诉状的第一项指控是 Teixeira 违反了非法复制和传输敏感国防材料有关的间谍法。第二项指控即是非法将国防材料转移到未经授权的地点有关。法律专家表示，随着更多证据被提交给大陪审团， Teixeira 可能面临更多指控。负责开发和采购间谍卫星的美国情报机构表示，计划到2033年将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目前这些卫星亦都被用于监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曾经是美国超级机密机构的国家侦察局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未来10年内，我们预计会将目前在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4倍。这些卫星大小不一，运行在不同的地球轨道上，并将收集和传输10倍于我们现在得到的信号和图像。此外，他们还将参与政府和商业系统的混合运作。为了争夺五角大楼这一份发射卫星且利润丰厚的合同，亿万富翁 Elon Musk 的 SpaceX 公司将与顶级承包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mazon 公司董事长 Jeff Bezos 创办的 Blue Origin 亦都正在努力争取进行军事卫星发射的资格。